弟兄姊妹，願你平安。我先想咧，去你哋安靜落嚟，就今日係感恩節嘅主日崇拜。除咗剛才好感激，即係神俾咗嘅詩班，叫我哋要想起上主賜俾我哋每日嘅恩惠。確實喺每日嘅供應，我哋睇見上主好多恩惠。然而，我做一啲嘅調整，即係喺今日呢一個好特別咁樣謝崇拜，我邀請最我識嘅最多嘅朋友，好多都係 Winnipeggers 去為啊呢個崇拜祈禱，所以我都邀請你去為呢個感恩節崇拜，因為當講饒恕嘅信息唔容易，點能夠經歷饒恕復和，以至能夠一齊嘅感恩，更唔容易。所以更需要祷告。好，我邀请你在座位，你先呼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主的话和真理，使至我们的心是愿意听得见神你的教导。让我一起低头，再一次为到以下落嚟领受主的圣言，发出恳切的呼求。慈悲仁爱的天父，确实饒恕的信息好需要，其实每一年都要去讲。我哋岂唔需要去面对饒恕咩？喺呢个世界系一个纷乱撕裂的世界，甚至在后疫情的世代，我们发觉经历了 social distancing 社区隔离，以致我们人与人之间都多了距离。所以主，我求你圣灵再一次在你殿中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因为你是真理的灵，愿你亲自向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说话。当宣讲、当听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被主你去调教，使至我们经历到真正的饒恕复和，以至可以献呈由衷感恩的歌声，以至教会经历不一样的感恩节。我哋有声无声同心合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每逢咧就我哋住喺 Winnipeg 喺加拿大，我哋咧就好难得加拿大连个国旗都系抽叶啦，提我哋每逢咧系落叶遍地嘅时候，好似大家手头上，大家程序表你望下，我哋都用咗几年呢个程序表。当看到是落叶遍地，超市入口啦，摆南瓜，节期是啦，融入着嗰一个感恩节的气氛，就提醒我哋秋收时分的感恩节嚟啦。典故是我哋唔好忘记，好投影片系啦，帮我下一张。典故是源自昔日一班歐洲的移民，他們遠渡北美的新大陸定居。好像我們新移民，我們經歷到其實在適應上是種種面對那種急劇轉變的困難。天氣呢，又或是要放低我們原本身於師長於師的地方，而進入一個新環境找工。可能大家都經歷過那種處處碰壁，甚至於語言又不能夠可以暢所欲言。我們想一想，當時是這一班歐洲遠渡來到北美新大陸定居的一班人，他們面對那種適應的艱難，竟然後來得到當地原住民的幫助底下，農作得以是改善收成。因為這樣，他们格外要为此感谢神。至于在圣经内有没有秋收的感恩 的节期呢？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秋收，有将庄稼收藏的感恩节的节期呢？认为有的举手，认为没有的举手。为什么没有人举手？再问多次，认为有的举手，认为没有的举手。好，那我都见到大家有反应了，那是有的。是怎样呢？我们看一看。其实在摩西律法里面怎样讲到呢？摩西律法里面是讲到一年有三次犹太人的重大节期。哪三次？大家实识得的逾越节 Passover， 是纪念出埃及上帝拯救为奴之地的以色列民，之后就是献初熟的果子，当他们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哇，手造的初熟果子，结果他们就在七七节，大概在以色列的五月底到六月。七七节又称为在新约里面叫做五旬节。第三个节期就是在年底，经文里面讲到话红色的字，大家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并在年底收藏，即是秋收庄稼，然后就要守收藏节，而一切的男丁一年要三次守这个节期，朝见主耶和华。收藏什么呢？生命记的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讲到话，你把是禾场的谷，还有酒榨的酒收藏以后，然后要摆在仓里面。那还要怎样摆呢？摆得来你还要搭过是柱棚，所以是收藏节，又称为旧柱棚节。为什么要柱棚呢？要记得你入到应许之地之前，你要记住你在旷野是住帐幕的。所以亦因此这样，这个欢天喜地看到应许之地收割的成果，你要叫你的仔女、奴婢，并住在城里面的利未人，还有寄居的，你不要当他好像奴隶一样，还有孤儿寡妇，不要因为他们失去家人而忽视他们，都要一起欢喜快乐。所以按犹太历，究竟这个住棚节又或称为叫做是秋收的收藏节是几时呢？我们看下另一段经文，在利未记摩西律法里面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嗱，呢個七月十五號唔係我哋陽曆嘅七月十五號喎，呢個七月十五號啊係猶太曆，佢係計月亮，但又唔係好似我哋啊，即係中國人嗰個農曆咁樣，係有少少分別。不過佢哋嘅猶太係睇月亮嘅猶太曆，係七月十五日，大概就係今日嘅陽曆，係十月嘅時分，所以。太开心了，这个日子能够可以经历一整年这个的收成，亦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要守节欢乐，是一星期七日，一星期七日。当我们看见是这个欢天喜地最开心，咦，今年可以过冬有收成的时候，在这个欢天喜地预备过冬的节庆，那之前又是什么的以色列节日呢？有人知道之前是什么的以色列节日啊？住棚节或者叫做收藏节，知不知道之前是什么以色列节啊？我们再看，很有意思。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但是七月初十，即是说五日前，七月十五准备秋收，是住棚节前的五日，却竟然是赎罪日。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做什么呢？赎罪日要刻苦己心。今日仍然犹太人是定这个犹太历的七月初十是全日的禁食，直至太阳落山。然后他再讲到话是火祭，要去献这个火祭，不是感恩祭，是赎罪祭，献给耶和华。而这一日 任何人，你不要翻工，不要挂住啊，成为工作狂，不停不断做做做。不是，你要在一整年，是要有一日全然的为到自己一整年，无论你心思意念、你的言行、你同神的关系、同人际关系，都要赎罪，使至你哋喺耶和华、你哋上帝面前赎罪。如果我哋咁样去睇翻犹太节期嘅时候，呢、这个次序竟然系好惊讶。上帝嘅话实在太有意思，帮我揿啊，系啦。節期的次序是 forgiving， 先要有饒恕，然后復和，才进入去 thanksgiving 感恩，甚至经历感恩的时候，你可以献给神，献给其他人 giving、 forgiving、 thanksgiving， 以致你可以将你所拥有的去 giving赐予给更多更多的人。上回讲到提及使徒保罗写信处理哥罗西教会问题，以先要回想起牧养情。牧养情是强调是你教会里面，甚至哥罗西教会里面，保罗和哥罗西认识的信徒里面，是牧者和群羊的关系。你要思念这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现在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和我都是主内互为肢体，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甚至一起同建基督的身体，英文叫做 The Body of Christ。在这个基础上，保罗就要准备带出在这封书信里面另一个的高峰，是带出教会中最难是处理的一个课题，就是信徒之间如何彼此饶恕，方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经历那种复和之后而带来的感恩，正是今天我想讲的经文的重点所在。如果你有圣经，你要全牧师提我这份，你要鼓励多些弟兄姊妹揭圣经，堂用圣经不要得个摆字，现在拿起，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拿起堂用圣经，我一起去翻开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七节，你打开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越少章数就排得越后，你打开哥罗西书这一封书信，好像看信一样，读出那种信中牧养情。经文开首，保罗怎样指出作为教会我们要认定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我们看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里面，保罗说你们，其实即是包括连他都是，你们和我都是，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然后就要全怜悯恩慈谦卑和温柔忍耐的心。保罗再一次要唤醒教会众信徒，我们真正追求拥有的国籍 citizenship。 一讲 citizenship， 对我们第一代移民当然是最紧张啦，是不是 citizenship？ 那我们真正的 citizenship 国籍是什么呢？并非好像第一世纪当时哥罗西教会，他们身处是罗马帝国的人民，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移民过程拿到加籍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保罗说你不单单是加籍，又说好像哥罗西教会昔日这样，是拿了罗马帝国，属于罗马帝国地土的人民。 你更是属于神拣选的子民。哇，原来是神拣选的子民，为什么要拣你和我啊？为什么要拣你和我呢？为什么要拣你和我呢？不拣其他呢？这个拣选观念里面，原来保罗提出话是基于神，在神里面是我们是经历神的拣选，拣你和我，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拣选是恩典，拣你不是你配，亦不是这份配，我们是蒙神所爱。在我们迷失的世代里面，神竟然进入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以致亲自的寻找我们，是拣你和我来到在 Winnipeg， 以致一起在这间教会。所以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时候，教会很有意思。教会今年的 Souvenir， 我们那支笔，如果你没有，你就问你师母二零，她是关顾部，你哀她，她实给你的。那支笔是什么呢？写什么呢？那支笔很简单，我们是要认定在教会里面配合今年的年题，我们认定什么呢？当我们说要活出真理，爱得真诚，有什么经文最实践啊？咪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所言，我们爱。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呢？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经历蒙神所爱，所以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间教会里面实践彼此相爱。好，现在我知头先，我感觉你们唱得不够大声，你们好像未够精神。不紧要，我给个机会给你，现在你来到已经在神的殿中，不要闭口不言。在神的殿中，你趁这个机会，如果你来到你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向身旁，那你又不要走到太远，那你在你附近，如果不是我们的崇拜秩序有点混乱，你在附近前后，然后呢就向他说，举个例子，是例如我想叫阿立在哪呢？好，陈锦康弟兄，你是长老了，或者陈永文弟兄，我现在跟你说，陈永文弟兄、陈锦康弟兄，你们和我都是蒙神所爱的。我说完了，那你要，那我太远了，那一会完了你再跟我说。好，现在一分钟时间跟大家说，透过这样让我们回想起、唤起这个身份。为什么大家不动的？好，现在快点了，一分钟。哇，好正啊！我觉得企埋身啦，即系嗰种系啦，系啦，隔几行都要讲。我想我见到的教会是要有翻重建这个的身份，以致我们谨记你今天带得走回去应用，谨记住，谨记住，跟你的仔女、跟你的孙、跟你的家人记住，如果你信了主，你就是蒙神所爱的人，是蒙神所爱，竟然这么尊贵拣选了我们，成为有 citizenship， 是天国的 citizenship， 天国的子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记号，大家记住，我们蒙神所爱的记号。第二个记号是圣洁。我们看了圣经很多次了，什么叫圣洁呢？我们成日就一想圣洁，就是 moral ethics 那些的价值，就是说道德上的圣洁。是圣经里面确实讲到是道德上圣洁是一部分，但是圣洁里面更重要的本质是分别为圣。我们要记住更重要的一个圣洁的观念 holiness， 是你分别为圣，是要跟这个世界未信的人是有所分别， 是怎样跟这个世界未信的人有所分别呢？我们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跟不信、未信的人最大分别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最大分别是什么？最大分别就是对信了主的人，由你愿意作决志祈祷，是邀请耶稣成为你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一刻就领受了圣灵 Holy Spirit， 然后存于心里面，就好像是经文下半节里面用到，大家看看下半节，圣洁蒙爱的人要存，你存了圣灵的了，存了是圣灵，而圣灵带来的是美善，植入了你生命里面，可以展现出神想我们流露的生命品格，包括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特别大家留意看圣经，记住看埋个框框，唔好啦，我哋平日啦读经完就读，咁啊为咗完整啦，唔会话就要传，咁我哋就即刻怜悯，读埋框框，屋企读啊，自己读经就要传，传字嘅原文系用咗一个象征，用了一个的 metaphor 比喻，帮我们记得入心，你怎么传圣灵啊？原来好像穿上新的衣服，那你买了件衣服，穿上新的衣服，就展现出这件衣服里面的一些流露，那个 shape 啦，那个特质啦，那个内勾啦，就会有怜悯、恩慈，是谦卑、温柔、忍耐，而这一切其实个源头是源于主耶稣基督。你会问 Nathan 你怎么知道、其实你看多些圣经、你就会知道了，原来是保罗常常就要提这个是生命圣灵流露的品格，例如基督的怜悯，所以就加怜悯咯，之后接着是耶稣基督里面所施的恩慈，所以就写恩慈咯，在这里。然后主耶稣是说，曾经我在心里柔和谦卑，就写是啦，谦虚咯。然后基督的温柔，就写温柔咯。然后忍耐的心，就我们学耶稣基督的忍耐作榜样咯。可见基督的灵是一切美善源头，植入在你信主那一刻。更重要一点，这里提醒单凡看是新约书信的，提醒教会的建立，这里在此，原来耶稣基督看每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并非最看重高举，是属灵恩赐的能力，包括你是不是唱歌唱得啦，是好听，是不是你弹奏的乐器的技巧是高超，又或你讲到的表现是不是讲到啦，是啦，好像啊是美国选举总统那样，那种呢是啦，那么有气势，是啦，又或是不是你教导的效能啦，是 the best teacher 的水平，通通都没有在一个植入圣灵穿上新衣这样要我们追求，反而我们一生对每一个信主的人，圣灵邀请我们已经植入，以致我们主所看重是你整个生命流露属灵生命的品格。而今日教会之内，我们彼此营造建立教会，我们是看重侍奉人员那种能力的评分，还是是属灵的品格呢？重要的可以检讨，可以怎样改进，然而不要因为这件事盖过了看不到属灵生命品格，才是我们拣选侍奉者最重要的 criteria。 此外，
保罗何解他提到是信了主的人，你追求属灵生命的品格，只是列举五方面：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五方面呢？为什么不六方面？或者大家，我们教会就最熟的了，我们的小组知不知道曾经是圣灵果子九种的生命品格为题就定小组啊？信实组啦，是不是？还有什么组啊？信心组啦，是不是？还有什么组啊？仁爱组啦，是啦，识嗌出来即是还在组里面啦，是啦， good。 那所以哇，我们其实不是彼此提醒要追求这些，但是现在我问的问题是，保罗为什么是不是悭字数只是选五样呢？那为什么不 copy and paste？ 那就是圣灵果子九样呢？为什么只有五样呢？值得注意的是，上文里面竟然书信的上文，这一封信上文说什么呢？上文竟然讲了五方面的恶行提醒教会，如果教会常存这五方面的恶行的时候，教会就会被拆毁。为什么呢？他说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你们要弃住，因为你们已经穿上新衣了，你要弃住过去你那种旧我的表现了，包括什么呢？恼恨啦、愤怒啦、恶毒啦、毁谤啦，是无中生有，而由口中啦还讲粗言秽语，这一些你会发觉，咦，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的污秽言语，通通跟什么有关的？都跟把口有关的，都可以由把口衍生成为恶言恶语，产生生命那一种破坏力在教会之中。所以保罗就要对应我讲了五方面美善的品格，要你想回起之前提到五方面是由口而生的恶行所产生的破坏力，要警惕。不难发现，这些恶言恶语会拆毁信徒彼此间的属灵生命的破坏力。我们就用言语的角度，是 language perspective， 言语的角度 language perspective 是怎样呢？我们看看创世纪上帝的言语带来什么震撼。上帝在创造六日的时候，诗篇用一句很简单就讲完。六日的创造的时候，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说，是我的上帝说有，第一日就有光咯，说立就立咯，一切所做的就成为甚好。上帝六日的创造，以言语立定天地万有一切，带来的是美善和建立。然而是和上帝敌对堕落的天使，成为敌对者的撒旦。哇，好美丽！上帝说，竟然创世纪讲完上帝的创造，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里面揭示了魔鬼撒旦在过去历世历代里面所作的最常做的事情。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讲到，因为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 accuser， 原来是魔鬼撒旦，他们每日就啦，是啊，在天庭里面是这样，在神面前甚至在天使面前，服役的天使面前，不断不断控告地上仍然存活的基督徒，使至不断不断控告的时候，希望他们离弃神。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见魔鬼撒旦所做的控告是带来拆毁， 究竟在教会之中，我们要学一个很深的功课，在我们教会群体，无论小组、团契，一起彼此服侍，我们当觉得有不满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有时会不会带着一些无理的挑剔和控诉，使自心里面忍住很不舒服，而肆意作出批评，以致不自觉，亦不经不觉，做了好像控告者撒旦所做的目的，成为了伤害，甚至是拆毁了教会彼此肢体关系呢？我认识一位东南亚教会领袖的女女，她一直是校内里面的高材生。有一次，哇，真的很厉害的高材生，她说她有一次是测验偶有失手，偶有失手都竟然那一科数学科，她说给我听，她拿到95分。啊，偶有失手都95分，那不失手即是怎样呢？不失手即是怎样？是的，要问老师了，不失手即是怎样？就接近100分咯，是的。OK， 那结果是偶有失手拿95分的女儿回到家里面，就妈妈见到她进来，知道今天会问那个测验成绩怎样，她就跟阿女儿测验成绩考成怎样，个女啊都觉得好啦，和盘托出啦。虽然偶有失手都考得唔错，就95分个卷啦，俾嗰位基督徒嘅母亲。你估呢个母亲咩嘅反应咧？佢竟然一巴掌嘅升埋去，然后啦提高声调咁话：你个衰女包，点解考唔到100分，只系得95分？从那一刻起，这一位原本在基督化家庭成长的女学生，就进入患了严重的厌食症，以及跌落了抑郁病。我们要确定、确信、认定，我们是眼前蒙神所爱的众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你们是蒙神所爱的时候，你们都不会这样对子女和对你们的孙儿下一代，是不是？或者对我们的年轻人，是不是？你们不会的，你们很锡他们，很鼓励他们的。然而在教会真实的境况之中，无论教会也好，无论在家里家庭也好，甚至大家在职场也好，为什么我们会碰见认识一些他说他是基督徒，明明是有圣灵，他都跟我有圣灵一样，存在心里面，即是说他穿了圣灵，穿上那件新衣，为什么他会说话有这么不留情，甚至出口伤了人，恶言相向，而被救我占据了内心，就好比一个信了主，原本你洗干净的一个新造的人，却跌落翻在污糟邋遢的污水池里面而久留呢？其中探讨语言暴力的专家指出，有一些的信徒，我们要进入他们成长的创伤，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是不是有时父母都是严父严母，所以有时是一路压了下去一些内心深处，而在他成长带来的恶毒伤害的话，仍然未在成圣的过程之中可以排清毒素。又或言语暴力专家里面亦讲到另一种情况，常常都会是会出现啦，令到我哋个人敏感，讲嘢咧就会好燥好 mean， 即系我哋第二代话，就是承受极大嗰种环境转变嘅压力下，比如我最关心 亦是我的小组、其他移民家庭组，因为原来当我们转变一个新环境，特别移民，你们是面对，我亦面对过那种多重的适应所承受那种过重的压力的。甚至于是如果你面对是公司失业裁员的时候，你感觉到对前景很大那种忧虑不安，
以致你压埋压埋，我尝试自己控制情绪，但你压埋压埋的时候，就不自觉，哎呀，
回到家最亲的家人就成为了你的出气袋，宣泄在家人的身上，甚至可能你带着这些承受过重压力的负面情绪辐射到在教会的群体之中。我们要关心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每一个人，你们是我的样，你和我的 wellness 身心灵的健康是我最重视。如果我能够和我太太可以给你，你真的觉得很大压力的时候，你来找我，你来找我太太，我们愿意借个膊头给你去喊一场，甚至如果我需要，你们可以成为我的聆听者，听到我内心服侍的心声，我都很想在你的膊头，然后呢大喊一场。
原来我们需要就是这一种实践，彼此相爱，才能够使至不要将我们生活所面对承受过多的压力，以致我们成为心里面的苦毒和恨意。所以我们要留心今日我们探讨教会未来的前景，究竟我们教会是否真正实践着是相爱的群体，还是因为教会要急速转变发展，我们不其然由相爱变了多了大家的疲累，甚至多了大家的敏感，而令到这个家变得冰冷了呢？事实上第一世纪我说的不是只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处境，你想想第一世纪藉着整个宣教的过程，在建立外邦人的教会比我们教会更发展更犀利。为什么这么说？他们的挑战是一方面教会是承受逼迫，我信耶稣我就面对逼迫了，无论来自你的公司老板，即是他们的工会，如果你铸铁就铸铁工会，如果是耕田就大家是在个和场里面那班人，他们会听到你信耶稣是给压力给你的。还有就是另一方面，哇，教会又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使至教会的人数急剧加增，多重的压力底下，为什么新约的书信其中一个的关键是值得今日再深思研究的课题，就是新约书信里面这么多提及教会冲突的 church conflict。 和平的福音建立教会，却衍生教会书信里面处理教会冲突的问题这么多，如同接下来保罗劝导，保罗怎么劝导呢？让我一同读这一句话，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预备起。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就如我认识的一位牧者，他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所以他这样形容，他说你和我每次啊，当在教会之中，你想用无情来一吐火的方法，然后呢就想踩呀，
或者是嘲笑一下，或者是想伤害主内的肢体。他就说就好像一金融啊，小说武侠小说里面啊，《倚天屠龙记》。如果你们想知多些金融，就问我们诗班里面其中我们的执事，他家人很喜欢看金融的。《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招叫做七伤拳，有没有听过啊？有听过举手啊。七伤拳是怎样呢？拳拳到肉，打落去人家那里，重锤出击，但是自己就内伤。结果他就形容说，教会之中如果我们伤害弟兄姊妹的感受，就好像你用了七伤拳一样，你重拳出击，打打下打他背脊的时候，结果他拧转身过来，那个望到的不是你打的弟兄，是竟然是主耶稣基督的面容。因为牧者要我们思考，是当我们去在肢体一起去彼此服侍，一起彼此团契，我们究竟有没有想到，我们言语舌头上甚至行径上有没有敏锐弟兄姊妹的感受呢？要记住，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蒙爱，是蒙神所爱的人，大家要实践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要使至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受那种刺痛，再一次感受到教会的伤害。哥罗西教会之中，经文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圣经学者就很关心，他比我们看圣经是再咪多一点，讲完彼此饶恕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这人与那人有嫌隙，究竟这个人和那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和那个人是谁呢？我要揭盅了。在哥罗西教会里面讲到，这个人就是哥罗西教会的教会领袖，有份创建的腓利门，而腓利门书就要处理保罗所讲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嫌隙，是因为那个人就是曾经作他家里面的仆人，他逃走受不住老板的气，结果竟然他回头过后在信仰路上透过保罗遇见耶稣基督，以致他悔改归主，要将余下的一生协助保罗作跑腿的服侍。就是那亲爱忠心的弟兄阿拿西姆。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他说，我曾经在我年轻做宣教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去看小马可。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第四章里面提到马可，他们有没有因为这个嫌隙，以致最后年老保罗坐监的时候，他继续看小马可呢？这个破损的关系在宣教一起服侍之中，竟然他说你记住叫马可来，因为马可由我识他到如今，我认定他在福音的事工上是有益处，以致今天我们可以在新约里面看到，原来他的恩赐发挥到尽，就是写作传记福音。保罗自身经历过那种要书复活，他发出对哥罗西教会，腓利门啊，你和阿罗西里西姆你们复活了，以致可以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是凭你自己啊，你要想到是主怎样饶恕我们所有的罪，使至我们可以用主那种饶恕我们的力量去饶恕其他是我觉得笃眼笃鼻得罪了你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使至保罗说 要将恨化解，唯有翻返喺主嘅爱中。让我哋再一次认定，保罗喺呢个段落里面三次提到爱，呢三个爱系提醒我哋。我哋一齐读十二节同十四节，预备起。圣洁蒙爱嘅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整个教会里面活出主心意最重要的一个生命品格。故此，唯有教会以主的爱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恨，才能够得以复和，再被建立。唯有我们一起效法耶稣基督的宽恕，以致可以彼此的饶恕，教会才能够重新经历那种彻底的医治，才可以好像保罗最后结束的段落里面说，我们这样彼此饶恕，才可以真正不是口号式，是真正在饶恕底下归为一体。且要传传什么啊？这个时候经历饶恕复和之后，教会才可以真正穿上，是真正彻底可以发出感谢的心，心被恩感，使至歌颂神，以致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亦可以由心而发，我们要藉着主的饶恕，以致我们可以感谢父神。正如我讲到一开始所讲，赎罪日是认罪，是彻底全民的认罪，是在秋收感恩欢乐的主办节之前五日。而赎罪日，那谁开始认罪先呢？是先由民众的领袖大祭司代表众百姓入去一年只可以入一次的至圣所，带头为到整体神子民去代求认罪。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些由衷感谢的话。当我说出感谢之先，我既然叫大家要彼此饶恕，我亦会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些我心情的表达。我由心的，包括我和我家人，我们是满心感激。由第一日我来到 Winnipeg 到如今，每一个我记得的片段，我只有由衷发出的是满写的感谢，是感谢。我从来都不喜欢叫温城华人宣道会，我只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家来的，是温宣家的众弟兄姊妹，是因为你们一直多番的接纳包容我这个没什么太多在北美牧会经验的一位牧者。在这八年多的牧养之中，我实在想跟大家说，我常常是只觉得是有很多的亏欠。无论探访关怀，我自知的，探得不够是的，又说讲道教导，其实我肥佬的，讲到我最近收了份卷，我讲到啦，是肥了佬，讲了二十年到，收了份卷，告诉你，你肥了佬，再做啦。所以啲年轻人不要放弃啊，不要因为肥了一科啦，就啦 give up 啊。我都肥佬，点解你不可以肥佬呢？系啦，做咗廿年嘅牧养，讲到我讲到教导，亦知道有好多要改善不足嘅地方，甚至肯定噶啦。人与人之间相处有意无意间是令你觉得，有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不是我忙得就有匆忙症，变了不自觉，有些教育工作者知道的 autistic 啊，挂住做不理其他人，所以可能令你感觉有些不够礼貌啊，是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真是这样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我真的在主里面由衷想说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你，求你在主里面以耶稣基督的饶恕饶恕我，以致由今天开始这一间教会真正彻底经历由牧者开始带头是经历重新的复活。我想说的是今天能够站在再一次站在这个台服侍，是我是有恐惧，是因为我很锡我的老师，我整个礼拜都恳切为到我的老师为到师母祈祷，当他听到他平安回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多一些的正能量，主啊你圣灵帮我啦，以致我可以怎样能够继续去为主奔跑，这一切全是上帝恩典，从来都是不是我配的。甚至当教会要迈向新一页，必须由领袖开始彼此饶恕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是挣扎，就一幕一幕让我想起我对我身边无论我家人无论我自己一些亲人，甚至我一些很想挂住又成日给了藉口要关心的人，我很想跟你说对不住，求你原谅我。神啊，求你原谅我的时候，当我为到教会当吃饭在教会办公室，那有时吃饭不要吃得多，坐在 office， 那我就坐，我就学听人家讲减压的方法，就行下咯。行的时候，我每次都不自觉，我就会去到空的座位。我知道大家坐在哪些大概人的惯性坐的位置。当我去这样去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当我觉得是不容易继续去服侍的时候，上帝透过一个小组很爱我。在过去这半年，我很感激的是两位长老所建立的小组，其中一个家庭在后疫情没什么人找我了，祈祷的祈祷会我是网上嘛，那使什么走回来单摊呢，就有个家庭，以致我跟汉桥，我每次跟汉桥说你泡定茶麻烦帮我，是啦，咁难得有人啦为我祈祷。因为我记得我的老师在这里服侍，就是李耀全牧师，你当然是我的顾问牧者，他说他每次来到讲道就有一对夫妇，而那位先生已故的弟兄，他总是会斟一杯茶放在旁边，对牧者有更多那种体贴温柔。哇，我立刻就说用回这个杯等他记得之后啦，结果在他准备哇他很犀利很多行程是的时候，我捉住他说我很想为你祈祷，你亦为我祈祷。他成为我在后疫情一对夫妇上来教会指教我又为我祷告。我亦想说不知道在这一年上帝很幽默，幽默到是我次次去到跌到是觉得筋疲力竭的时候，啊，会突然收到啊，是啊，明信片的。为什么会收到明信片呢？上一次我说我从来没去过地方，那个都已经不是在我地中间的会友，这个竟然就 是陈更康长老同阿杨志坚弟兄嘅小组，佢写俾我话 ：Greeting from Quebec City。然后啦，佢话我去咗 Quebec， 佢谂起一啲人，谂起我，然后就写李立权牧师。哇，唔好，我要提翻，我唔系牧师嚟噶，我唔系牧师嚟，我话未系牧师，你叫我好似保罗一样。是神的仆人就足够了，就是因为我们长老那种和弟兄姊妹你在小组默默的教导和爱，使至他们满有爱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成为我爱心的天使。我就立刻买月饼送了给那对夫妇，也送了给我们服侍的传道人和同工，还有阿Lu。我想说，今年的感恩节虽然没有果篮，但是我们要学习由主里面彼此的饶恕，能够从饶恕之中流出的眼泪献上的礼物，才是最宝贵的感恩节礼物。或许在你过一年或者人生路上，有没有一些得罪过你的人，由心底里是仍然未放得低的恨意，以致在今篇讲道，甚至牧者已经带头，而我们一起经历主的爱和饶恕呢？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邀请我所服侍的神秘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我最近的半年，我邀请大家继续为我祈祷，我的心是贴了胶布，所以不单单是肉心，在我身心灵我都需要借着这首歌鼓励我，使至我们是蒙神所爱，在圣灵里面浇灌，以致我们得着更新、复兴和医治。 Jane